请大家听我读出啊，从三十六节开始，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惶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就在他们面前吃了。愿神借着他的话语来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
感谢主让我平安回来看见大家。上周天到周三的时候去了一个学生的退休会，在一个开车要大概要开5个小时左右的地方，叫 Eagle Bay 哈，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那已经刚刚进到了就是落基山脉的那个边上，就是那样就跟他们一起去退休会。觉得这次退休会最大的感触就是年轻真好啊！每天可以和他们就是去一起听课聊天呐、都让我想起我自己刚刚大学信主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跟团契的弟兄姐妹一起成长啊。现在回头看哇，觉得那些年简直是好像天堂一般的生活，因为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很明显，我的心是完完全全的像圣灵是。敞开的，就好像一块海绵那样去吸收真理哈。现在我也是海绵，但就是那种比较老、比较硬的那种海绵哈，就是你要多泡几个小时，它才能把水给那个吸进去那种海绵哈。所以求主怜悯哈，可以给我们一颗鲜活的心，可以随时都来领受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是那位厚赐众人并不吝惜的这样的一位主。主，我们没有一样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也相信你是那位天父，没有一样好处不愿意留下不给我们。主，愿你亲自祝福今天我们的话语，愿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主仆人静听，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人长大了，我发现就老喜欢去想小时候的事情。我最近在看我自己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看的一部音乐剧哈，叫做歌剧魅影啊，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部音乐剧《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就歌剧魅影哈，很喜欢。就是那是一部就叫音乐剧的教父叫 Andrew Weber， 就是安德鲁·韦伯就所写的一个代表作哈。我看那部剧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哎，其实我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我很想成为一个音乐家，因为我觉得音乐太美妙了，只要我一听上音乐，我自己的内心的情感，我的所有的快乐、忧伤、兴奋、愁烦等等，我都能在那些音乐里面得到同感哈，特别是在。听那个歌剧魅影这种非常经典的作品的时候啊，哇，就是那女主角莎拉布莱曼的声音就是一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一束光一下就是打进你的心中的感觉。所以我想怪不得就是大家都给她有一个外号啊，叫做月光女神啊，就是莎拉布莱曼啊。因为当年我为了追听这位月光女神啊，自己也快变成了月光男神啊，就是每个月花光我的零用钱买 CD 的男神啊，不是男神，对。然后后来我自己对音乐热爱到一定程度，我就开始问我妈，我以后能不能去学音乐啊？她就回答我说：“你看我们家像有钱给你去学音乐的吗？”那时候我就开始发现，哦，原来我对音乐的热爱和我能去学音乐它是两回事来的啊。但我知道妈妈她说的是大实话啊， 因为我发现其实学音乐的那个学费是很高的，很惊人的，确实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当然作为安慰我爸妈还是后来答应了给我去学吉他哈，就是满足了我这个愿望。而我自己真正去学的时候也又发现原来我热爱音乐跟我懂音乐能够学懂音乐又是两回事哈。因为学懂你要去学习和认识的过程它是需要很多训练的，它不乏很多很枯燥的时候，但这些才能够让我更深刻的去理解一些我单靠听歌去没办法理解的这样的一些层面你才会知道就是这些音乐它是怎么来的，怎么一点一点来的。其实这世界上很多事物也是如此，就是说我对某事有一个很深刻的情感，和我认识这个事物其实它并不是一件对等的事情对于复活的耶稣其实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在今天的经文这段故事发生之前很有意思，其实门徒们他们已经听说过耶稣复活的事情。其实在路加福音第24章的13到35节，就是这段经文的前面一段经文，是一段非常著名的，就是两个门徒走向一个小乡村叫做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复活的耶稣的这样的一段经文。那当这两个门徒发现他们遇到的是复活的主耶稣之后，然后他们就决定我就不去以马忤斯了，我就转身掉头回去耶路撒冷，跟那些还在耶路撒冷躲起来的门徒对他们讲他们遇见主的这样的一个经过。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看36节，就是里面说正说这话的时候其实这里指的就是那两个门徒向其他的门徒讲他们遇见复活的主耶稣的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所谓的正说话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耶稣突然亲自的就站在了他们中间说你们愿你们平安。那使徒约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补充了一个细节就是说其实这群门徒当时候因为害怕犹太人抓他们家的门是锁着的，所以大家可以想就是门是锁着的，然后突然中间出现那么一个人就这个跟好像闹鬼似的就是我们说闹鬼那样。所以我们看到37节里面这些门徒们他们就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什么，是魂这个魂字新译本把它调整了一下翻译，把这个字翻译为幽灵，就是我们英文所说的所谓 ghost 或是 phantom 这样的一个词，幽灵所以门徒们以为是闹鬼了所以很害怕接下来的经文就更加有意思大家留意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征，这特征就是大家看到这里所有对这些门徒的描述，所有对门徒描述的动词，使徒路加都是用一些情感类的词语都是用一些情感类的词语。比如说我们看到37节的时候说他们是什么惊慌害怕，然后38节耶稣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然后到41节的时候，当耶稣把手脚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喜的不敢相信这里可能41节翻译为就是说虽然很欢喜但不敢相信，可能比较好并且什么，并且他们稀奇，就是很惊讶所以大家看到这里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面对复活的耶稣的时候这些门徒一开始是内心戏是十足的但他们也就停留在这样的一种内心戏的这样的一个层面里面，就是害怕愁烦疑惑欢喜惊讶其实在这样的一些情感词语之中，我们可以肯定一个事情，就是其实这些门徒 他们是很爱耶稣的，他们也很在意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啊。因为如果你不在意的话，其实你的心里是不会泛起一丝波澜的，对不对？但即使他们很在意，即使他们很爱耶稣，即使他们面对这位复活的耶稣的时候有很多的情感，这些都没有让他们相信主耶稣真正的复活。就好像41节里面所说的，他们虽然欢喜但却不相信。所以面对这位主耶稣，我们也是，纵然我们感情十足，也不等于我们认识了这位复活的主。那么对比这些门徒，我看到耶稣在这里的动作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在整段经文里面，耶稣的所有的动作，包括他命令门徒的动作，竟然没有一个是感情方面的词语啊！所有耶稣的动作没有一个感情方面的词语，都是很实实在在的一些行动。我们从36节里面看看，这36节里面就一开始就讲，就是耶稣亲自什么站在他们中间，然后什么说愿你们平安啊。38节里面耶稣又什么又说啊，然后39节他就邀请门徒说，你们来看我的手我的脚，摸我看看。那看看在这里并不是虚词啊，就看看这个在中文里面我们以为是虚词，就什么就是来打我看看，就是那样的。并不是，这是在原文希腊文是两个词语，就是摸和看，就是摸我看我两个词语，不是虚词来的。然后40节里面耶稣把手和脚就什么递给他们看。41节他就问门徒说有没有吃的，门徒递给他以后，他就什么接过来在他们面前什么吃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也很有意思，耶稣的动作和门徒的动作形成了一个极其鲜明的一个对比啊。当这些门徒遇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全都是内心戏啊。路加都用了很多很多的情感的动词来描写他们，但到了耶稣身上，这完全就变成了一种啊写实主义啊，完完全全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一些动作，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一些内心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描写啊。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路加这两种描写的方法其实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对待复活的认识态度啊。第一种，它是一种所谓的信息性的认识 informational 啊，就是复活它只是一条信息，它是一个从别的地方听到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只能用心理的活动去回应信息啊。当这条信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时候，门徒就会惊慌，会害怕，会愁烦，会疑惑。但当这条信息是真的时候啊，门徒会欢喜，但因为这只是可能是真的啊，所以还不敢相信。就好像我们假设在一个所谓的随机事件里面面对墨菲定律的一种感情啊，就是说墨菲定律就是说觉得即使有那么一点点可能事情会变坏，我都不敢完全的去放心。而另外一种对于复活的认识是一种所谓的关系性的一种认识啊。就我说的关系性的认识，就是说这是一种第一手的资料，这是一种我亲自的经历和体会，并不需要去证明。就好像我们一般知道，其实我们的爸妈就是我们的爸妈那样，绝大部分人是不需要18岁的时候我要去医院做一个 DNA 去检测，去证明我妈是我妈，对不对？我们对这种认，因为我们对这种认识的是直观而且是第一手的。英国有一个作家叫 C.S. Lewis，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对上帝存在的肯定就好像对明天的太阳从东边一样会升起那么肯定。那他这句话所说的就是一种所谓的关系性的认识，就是说 关系的存在才能避免我们陷入一种理性的一种怀疑主义里面。因为如果我们要用理性去怀疑的话，其实万事都是不确定的。你是不肯定明天的太阳是一定会升起的，如果你用理性去怀疑的话。以前有一个希腊的哲学家特别好玩，叫做克拉迪鲁，他有一句很诡辩的话，他说其实人一次都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你碰到这条河的时候它就已经改变了，它已经就不是那条河了。啊，大家跟得上？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诡辩，但这种诡辩没有人能驳倒它。啊，但是我相信其实实际上无论是他还是我们还是世上的所有人，我们都必须生活在一个有确定性的世界里面。我们必然有一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第一手并且是肯定的。比如说吃饭哈，我不相信这位哲学家他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怀疑桌上的东西能不能吃哈。对，因为你上次能吃的东西并不意味这次能吃，因为它已经改变了，对不对？那么久而久之其实它是会饿死的。所以你看，绝对理性的人其实他的思考状态跟他的生活状态是并不能对等而且是符合的。所以这两种对复活的认识，就所谓一种信息性的认识和关系性的认识，主耶稣希望门徒的是哪一种呢？其实就是关系性的认识。我们都知道，我想跟大家重点看看第39节里面的，里面有一个动词啊，很有意思啊。第39节里面耶稣邀请这些正在愁烦和疑惑的这样的一个门徒啊，就我们看到他说，就邀请他们，他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那很明显耶稣知道他们脑中的愁烦和疑惑啊，背后一定有原因啊，这个原因或者是跟自己所听到的风声不一样，或者是已经超越了他们当时候自己对自然界的理性认识。但耶稣说，你们先把这些后台运作的程序摆在一边，你们来看眼前的事实，你们就知道这是我了。那接下来在这里啊，耶稣进一步邀请他们说，他接下来怎么说？他说摸我看看啊。那这里摸我看看很有意思，因为这里耶稣邀请的并不仅限于一种肌肤接触的那种摸那么简单。其实我们纵观整本福音书里面，就无论是马太马可路加还是约翰福音，几乎所有摸的动作，就摸着这个动作都和耶稣的医病是有关系的。所以耶稣医病的时候，要不就是有人偷偷的去摸他，要不就是他动了慈心，或者看到那个人有信心，然后耶稣就伸手去摸他。但无论是哪一种，摸这个动作它所承载的都是上帝的能力和领导，而去回应对方的那样一种信心。在这里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些门徒他们仍然还没有十足的信心，但耶稣已经开始邀请他们说，你来摸我看看啊，你来试一下踏出第一步，和我建立一种关系性的认识。这不是一种道听途说的认识，也不仅仅是你们的内心的情感而已，而是一种可以实在和确实的一种认识。到了后面的书信里面，其实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讲过，有一本书叫《约翰一书》啊，希望大家还记得。那他在一开头里面，《约翰一书》他一开头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有点绕。 简单来说，这里使徒约翰所说的就是对生命之道的认识，我们是可以亲眼看并且可以亲手摸的。换而言之，就是说道在我们的信仰之中，它并不是一种思辨而来的结果啊，不会像哲学那样，也并不是一种感悟而来的结果，好像佛教那样啊，而是一种关系性可以体会的一种主体。我一般我自己在退休会里面，我去退休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去数一下在最近的半年或一年里面啊，我经历哪些神的作为是真实的、直观的，而且是无可否认的。我会求主给我一个分辨力啊，让我自己不用自己的想法去强行解释，而是去单单的去摸它。因为这些摸的动作是可以让我们的信仰不会陷入情绪化或者理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死胡同里面。就好像垒砖头一样，我们把这些关系性的对神的认识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从而进入跟三一神的一个相交之中。当然我自己的意思并不是说情绪和理性都是对信仰不好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这两者对于信仰来说也很重要。比如说保罗，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其实他在书信里面就是不乏有很多非常思辨性的这样的一些经文，我们也看到他曾经有非常有感情的论述哈，就是感情激昂的论述，是不是？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否定就是感情、情绪和理性的话，那我们可能要比佛系更加佛系哈。这里面关键的问题，它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我们对万事的判断都是情感、理性和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但把哪一个放在先，哪一个放在后，你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结果。何种的秩序就反映了我们有一种何种的心啊。圣经里面提到很多关于人的软弱，其实都是我们的次序错了，就是要不把情绪，要不把理性放在了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前头。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知道当那条蛇魔鬼引诱夏娃的时候，就是夏娃看见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夏娃看见那树上的果子是什么，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很可爱， very lovely， 很可爱，于是就摘下来吃了哈。所以英国有一个诗人叫米尔顿，他在解释这一段事情这个故事的时候，创世纪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并不是夏娃那个果子真的是有什么魔力让他堕落，而是夏娃心中在当时的次序乱了，他把自己的喜爱的感情放在了对神的信靠之前，于是产生了一种什么 disobedient， 不顺从，这是一个次序错了。另外的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人物，约翰福音之中的多马，他是一位什么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哈，而且是实证经验主义的那种理性主义者哈。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什么，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什么总不信啊。典型的理性在信心的前头，对不对？但当耶稣在他面前说，你来摸我的手，你来伸出指头探入我的肋旁的时候，多马有没有摸？他没有摸，他是立刻说，我的主，我的神啊。那这就是一种心灵的一种归正，就是他重新把他的信心放在了他的理性的这样的一个前途。其实所谓的放错地方的信心啊，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真的信心，它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魅影啊，它只是一个 the phantom of your faith 啊。其实我自己就是在看那个歌剧魅影的时候，总觉得就里面其实跟圣经故事有一点相似之处哈。 那看看可能看过这部剧的弟兄姐妹，你们会知道，所谓这个歌剧魅影，究竟谁是这个魅影啊？这个歌剧魅影啊，其实这个魅影它并不是真的魅影，就它不是一个 ghost， 它也不是一个 phantom， 它是什么？它只是一个人格扭曲的人而已啊。他是一位非常天才的人，他在建筑和音乐上都是一位当世奇才，但命运却给了这个人一张非常恐怖的一张脸，而且他的性情是一个非常偏激的人，所以他总把自己藏在了一个剧院里面啊，给这个剧院秘密的写音乐，并且训练剧中的女主角想把他的歌唱好哈。但在他自己有一段咏叹调啊，有一段独唱的一段音乐里面，就那首独唱叫 Music of the Night 啊，它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那句歌词是叫做什么 Touch me, trust me, savor each sensa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然他所这里所讲的 Touch me, 摸我，他不是说让别人去摸他的皮肤和摸他的脸啊，更不是说耶稣所说的那种摸我看看那种摸，而是说他想人们在音乐中去触摸他，在音乐中去信任他，并且在音乐之中用各种的感觉来认识他，从而他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外貌和心灵扭曲的这么一个人哈。其实这是诗人的写照哈。其实我们都在遮盖我们的自己的丑陋啊。亚当用的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啊，我们其实各有各的办法，但原则其实就是我们把其他东西放在信心之前，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躲藏的一个魅影啊。但复活的主与此并不一样啊，我们听见他说其实魂就是鬼魂、魅影、phantom， 它是无骨、无肉、无肉的。你们看，我是什么？我是有的。所以感谢主，其实初代门徒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对耶稣的信是一种第一手资料，是一种关系性的信，好像小孩相信妈妈一定会给奶吃的那种相信。所以在我们信徒生命中，我们所说的对神的信对神的顺服，是以关系性的信任作为一个第一位的前提啊。我顺服神啊，既不是因为我感觉很好所以顺服，也不是我在理性道德衡量中的利弊选择而选择去顺服，而是什么？像相信父母般的关系性的这样的一种信任。虽然很有意思，但这个反过来倒是可以的，就是说你把它反过来，就是说其实这种顺服放在面前的时候，它却能产生一种积极的感觉啊。这种感觉圣经里面通常把它叫做平安啊，就36节的时候，就是你把信心放在前面的时候，它既有一种啊积极的感觉，也可以给你产生一种理性认知上的合理性啊。那这就是所谓就是神学家有一个神学家爱德华兹所说的圣化的情感，和加尔文里面所说的一种所谓背熟的理性，就是说你把它反过来，它反倒是可以成立的哈。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上去教会图书馆找一找书去看看哈，教会图书馆里面都有哈，这里没办法展开说哈。其实到了这段经文的最后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啊，其实在最后这些门徒他们确实也渐渐受到了主耶稣的邀请之后，渐渐走出了这种信心的魅影，对复活的主有顺服。在41节里面，我们看41节啊，我们看到门徒虽然欢喜，但不敢相信主真的复活了。于是耶稣就进一步问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留意42节这里啊，这些门徒就什么给他一片烧鱼。那这个给的动作是整段里面唯一一个不是用内心 活动描写门徒的动词。啊，其实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就是给耶稣。啊，就是，但它确实对于门徒来说，这是一个信心的一大步。因为当你给一个东西别人的时候，别人接过来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对方手上的力度，他就会感到原来耶稣的手上是有力的，他们会知道复活的主的手是实实在在，而并不是一个魅影。这就是一种摸，这就是一种第一手的一种经验的一个认识。其实所谓的顺服，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而务实的一个动作。简单的动作有些时候反倒不容易啊。简单的动作要求我们的灵里面有平安，能把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辨等等，都放在信任的后面啊。这样一个群体之中，才会有很多很简单而务实的动作，而并不是充满了砰轰翻腾的辩论和情绪啊。结了婚的弟兄姐妹估计都不难体会这种简单的动作的不容易啊。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啊，我们最容易的是什么？发脾气。比发脾气难的是什么？我们跟我们的配偶讲道理啊。发脾气是最容易的啊，讲道理是要比发脾气要难的。而比这两者更难的是什么呢？做家务。而且是平心静气的去做家务，这是比这两者都是要更难的。其实什么时候我们心甘情愿的用简单而务实的动作去表达对我们另一半的爱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心里有平安的时候。我们把对方的信任放在了我们的情绪与理性之前，这就是一种次序的恢复。这就是所谓耶稣在36节所说的愿你们平安。教会生活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在一个大群体之中啊，彼此差异，这是一件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啊。所以一个大群体里面的生活一般都是那样啊，我们有意见是最容易的啊，用悟性和思考去反思是要比有意见更难。而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我们在这里用一些简单和务实的行动来彼此服侍。其实我非常感谢主，其实在过去3年在郭伟堂的服侍之中，我看到了非常多的学习的榜样。在这里其实很多弟兄姐妹是在默默的服侍和默默的在背后工作。求主加添给我们这些榜样，圣经所讲的彼此顺服，就是把我们顺服神的心带到了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里面。所谓顺服神的心，其实就是复活的亚当，把我们的信任放置于情感与理性之前，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得简单而务实。这就是经中所说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愿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魅影，不是一个看不见抓不着的东西，而是主，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放置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成为我们的情感和理性的一个统筹，让我们可以能够真实的认识你，信靠你，顺服于你，就好像孩子对父母那样。主，愿你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